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祷告。主啊，但愿我们不是不敬虔的人，但愿我们不是随己意而行的人，但愿我们都是跟随你，真是愿意在你的真道上去建立自己，愿意去持守，去仰望，一路倚靠住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打开神你的话语的时候，求圣灵指教我们，特别我们读到难明的异象，给我们有属灵的眼睛去看见你要我们看的真理的信息。多谢主，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少去说黑暗近了，多些说我们的神永远掌权。但以利书踏入第七章开始，好像由前面的故事书摇身一变，变成一本的预言书。因为当中由第七章开始讲很多的异象嘛，异象的英文你都懂的， Vision。 什么是 Vision 呢？大概在你的公司里面，若果有一些规模的话，你的公司会有一些叫做 VMV Vision Mission Values 的东西，愿景、使命、价值观。但以利书里面的 Vision 就是有这个愿景、远景的含义，表达一个得到异象 Vision 的人是能够看见一些遥远的事物，是跟现在不同的景象，亦都知道将来要进入的境界。神的子民有这些 Vision 远象、远景，就不会偏离。你一路仰望住这个目标方向，你就不会走差。我们在先前的几次的讲道当中讲过，当神的子民活在一个身不由己的大时代底下，但以利书有一个生存的模式给我们去学习。前面一至六章的故事告诉你，我们肉眼所见的现实世界是一个抗拒上帝的社会文化，每日一幕又一幕在你眼前见到的图画，吸引的又好，洗脑的又好，威吓的又好，诱惑的又好，都是要将你和我去同化，要你和我去屈服，要你和我去离开上帝。但以利书就是要透过一些更强烈的影像、奇特的情节，去令这些眼前的图像的沉迷当中的我们去警醒，怎样能够不被四围的世界看见现实的残酷所吞噬。但以利书的7至12章继续透过异象 Vision 远象，帮助神的子民在被掳开始面对一个长达数百年的新环境里面，即使要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强权帝国、血腥残忍的统治、一些不可一世的君王，在这些远象 Vision 当中，上帝让他的子民看见他是永远掌权的，以致子民的人生的前路纵然 是荆棘满途，纵然 是很多困难，纵然是黑暗好像近了，仍然能够忍耐，不会走迷、走错、走失。少点去讲黑暗近了，多点去讲我们的神永远掌权。我们看经文，来到第七、第八章，你打开圣经1322页，必须要交代的是，虽然第七和第八章都是异象，都是有怪兽，但是第七章是用阿兰文当时的国际语言去写的，即是他写给的受众是比较广阔一些，包括列邦的人。而第八章所记载的就转了用回希伯来文来写，显然这个异象是要针对着但以理以及神的子民那些被掳的犹太人所讲的。巴沙撒王的第三年，这个是八章第一节所提到的时间的标记，距离巴比伦灭亡大概还有10年的时间。你记得第五章讲到那个手，那个手就是讲 巴比伦在巴沙撒王的年代去灭亡。但是今天看的异象是距离那个灭亡的时间还有大约十年。在这段日子里面，上帝让但以理看见一些异象 Vision 远景。看见什么异象呢？首先第一次交代了的，如果你有堂用圣经你可以看，没有的话你可以听我讲。第一次交代了的就是他看见自己忽然来到一个以兰省的书山的城堡，在这个城堡旁边的河边。经文特别提城堡，或者在原文多一点我们懂得诗篇的山寨或者寨城，表达这个城堡是一个军事的要塞，意思就是指向当时在巴比伦帝国的末年，巴比伦是与波斯有战争，这道以兰是其中一个战场之一，这个书山的城堡也是战地的地方。就在这个战场的旁边，但以你看见有两只的异兽出现了。经文的一至十四节就开始描述但以理看见一只公绵羊和一只公山羊。简单来说，我们要找出这个异象当中最多着墨的地方，就会掌握到这个异象要给我们看见的重点。公绵羊只是讲了两节，第三第四节讲完了，所以不是重点。而后面那只公山羊呢，它是有十节那么多，五至到十四节，那就重要了。而在这十节里面又分开前那四节讲，公山羊呢最初一只很大的独角是第一个王，然后后六节讲到这个独角截断之后再长出四只的角，在其中的一只的四角上面出现了一只小角，而这个小角跟着做了很多坏事。明显地这个异象的焦点就是这一只的小角上面，然后就到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的选段。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狂妄帝国神必截断。当但以理看完这个异象的时候，上帝发声吩咐天使加百列，喂，你解给以色列听，让他听清楚他看见的远象是什么意思。加百列怎么说？你帮我读20、21节啊。预备起，你所看见天使解得很清楚，跟前面四艘的异象不同的地方就是这里讲明是哪一个角度。公绵羊的两只角，即是第一只角出来的异兽，那个角有一短一长，分别是代表马代和波斯这两个政权。马代和波斯本来是联合军，但是在大约在巴比伦王这个伯沙撒的年间，波斯这一边就吞并了马代，所以就表达这个长的是吃了个短的，长的是比短的犀利。虽然这只的公绵羊整个记载只有两节，篇幅很短，但不代表这个帝国很弱。第四节是这样讲的，他说没有走兽能够在这只的公绵羊面前站立得住，也没有能拯救脱离他手的。代表这个马代波斯这只公绵羊的势力很强大，的确在历史上波斯帝国足足有200年的国造，直到公山羊希腊王出现才被截断打败。无可否认，我们看历史都对应到了，这个希腊王就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他只是在12年之间就将他的马其顿的王国由欧洲的希腊扩展到中东埃及，去到波斯湾，远至差不多到印度河旁边，整大片的土地12年之间迅速成为他的领土。所以在这个公山羊当中有形容他脚不掂尘，即是飞快地就吞并了很多的土地。只是这个亚历山大王在32岁的时候，在他如日中天，差不多的人要拥戴他成为神明的时候，他突然病发而死，应验了异象当中第八节所讲，这公山羊非常狂妄自大，但在他强盛的时候，那大国被截断了。在大国原来的地方，有四个显眼的角向天的四方长出来。亚历山大在毫无预兆底下，在他权力的顶峰被截断， 突如其来的死亡，他的手下四名大将就将他这么大的帝国一分为四。其实我们应该要问，这些事呢距离但以利呢200年那么远，那跟但以利有什么关系呢？被他看到这么远的东西又怎样呢？这个远象对但以利有什么意义呢？关键就是在于那一个词语狂妄自大。在这里不断经文异象当中不断重重复复都显现一些狂妄自大的兽，这些的帝王帝国是目中无神的王者。好自然但以利就会想回他先前的老世狂妄自大的尼布甲尼撒王，他现在的老世狂妄自大的白沙撒王。异象给他看见，甚至到200年后仍然有这些狂妄自大的王不断出现。不过有一个重重复复出现的结局，无可避免地这些狂妄自大的王都被上帝刑罚，被截断。狂妄帝国神必截断。即使当下但以利同一众被掳的犹太人在这个帝国狂暴的统治底下天天以泪洗面，大概你读过一篇诗篇，说他们在那个加巴鲁河边日日在那里哭，还被人调戏，黑暗看似无了期。当但以利看到这么灰暗的图画的时候，13、14节突然之间有两个路人甲越行过在那里聊天。我请你帮我读第13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跟我一起读。预备起。我听见一位圣者在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他，这个关于除掉常献的祭和引致毁坏的罪过，以及践踏圣所和圣民的异象，要到几时呢？这个路人甲的天使就讲了一句说话，要到几时呢？其实我在猜想这一幕的情景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的教育电视。现在的教育电视进步了，我们小时候看的教育电视是这样的，当一个主角在目瞪口呆的时候，有两个路人甲就出来了。啊，是呢，这个异象当中关于取消献祭各样破坏又亵渎圣所杀害圣民的事，要到几时才完呢？那你就想着了，这个路人甲望着路人乙，路人乙就答他了。怎知道路人乙一望望去个镜头那里，不是对着路人甲答回他，就跟那个主角说，要到2300个晚上和早晨啊，大概就是这样了。打破了好像电影手法第四道墙的效果。天使回答，要2300个晚上和早晨这么久。什么意思呢？这个数字很 exact。比较多人接来的解释就是呢，代表着圣殿每日一早一晚献祭，一共2300次的献祭，计计埋埋大约3年多少少，又或者2300个日与夜，即是大约7年左右。当然亦都有人认为这个只是一个象征的数字。无论如何，这里讲出一个数出来，这个异象、这个远象加埋这个数字的远象，俾但以你睇见，睇见咩事实呢？就是上帝冇放过巴比伦帝国，冇放过巴比伦帝国以后去取代佢嘅马代波斯，亦都冇放过取代马代波斯嘅希腊国。喺佢哋狂妄自大嘅时候，上帝都截断佢哋。其实你代入当时神嘅子民嘅心境，哇！今日已经唔系好过啦，听日仲要唔知咩世界，200年后仲系咁样，仲要200年过后，神嘅子民仲要俾人蹂躏，好恐怖啊！游论几耐啊？2300个日与夜，唔理佢系3年半定系7年，定系一段咧时间，你可以想象都系好耐啊！今日我哋经历3个月咋，已经嫌多，集体抑郁、低沉、无奈、伤痛啦。2300，好惊吓。所以喺当中，那个路人甲的天使就帮但以利讲出他的心声，去问要到几时呢？ How long？ 神透过他的使者讲出但以利心中的疑问， 但这个2300摆在这里的意象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整段这段这么痛苦的日子有数得计，有完的一日的，是有数完的一天的，有停止的一日的。弟兄姊妹，这些极端邪恶、极度残暴、对上帝亵渎、残害圣民的日子是会完的，是会终结的。在指定的日期，这些神眼中的恶人是会被毁灭的。而且这个毁灭在25节天使已经解了，不是因为人的手去做，是上帝的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眼见世上有很多敌挡上帝的政权和国家，当道，而且那种敌对上帝残害信徒的事情越演越烈，神的子民备受折磨。但以利在他远象里面，他所经历的人生，没错，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落在巴比伦的核制里面的。十几岁被人捉了去，到巴比伦灭亡70年的日子，到他80几岁，他仍然是一个被掳的状态里面。但是这个远见却是让他看到更远的时间，即使巴比伦这么强盛，都会一夜覆亡。往后的历史，即使有不同的邪恶的政权不断出现，上帝总会截断他们。属神的子民不可以灰心，因为上帝会按照他的计划，有数得计地样去成事。弟兄姊妹，让我们少去讲黑暗近了，多去讲我们的神永远掌权，因为狂妄的帝国神必截断。第二点，在这段这么长时间的日子里面，神的子民会经历世界的同化，在世界的同化当中必有苦罪出现。意象里面点出了希腊，表达一段往后神子民一段很长的时间他要面对一个很陌生的希腊的文化。他们在近东的地方，无论是埃及，无论是亚述、这个、巴比伦、波斯，都是东方的文化。但是在往后日子去到希腊的时代，他们面对一个西方完全不熟习的文化，他们会遭受到帝国的同化，而这个同化过程里面会演变很多苦难出来。神却在这里预先让他的子民看到这个远象，这个 vision， 这个事情的发生。那神的子民怎么办呢？其实你不要以为犹太人很讨厌希腊的文化，不是的。在这个同化过程的开始，希腊人对犹太人是相当之通融的，比他们有，用今天的俗语，高度自治。他们能够有自己的律法，用摩西的律法，能够维持自己圣殿的信仰的系统，用自己分别为圣的生活的方式。不过随着年日的过去，帝国将犹太人开始移离而去，将他们搬去其他地方，远一点，发展一些新的区域。当时的埃及的政权就将一些犹太人几千人几千人搬去在犹太和巴勒斯坦的边境的地方，开发一个新的城市。而且希腊的文化强大，令到很多上流社会的犹太人渐渐不自觉地热衷希腊文化，追求那种时尚、那种思想和生活。有一个历史的片段这样记载，有部分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坚信，又看过文献说是坚信自己是和当时希腊的一个城邦斯巴达 This is Sparta， 那个斯巴达弟兄可能会知道我说什么。斯巴达即是素来文明那种强悍勇武，那些人是同种，他们有血缘关系，他们很想去依附在这个希腊的文化里面。而后来犹太人他们的生活习惯里面都有很多希腊的文化出现。为什么新约里面他们吃亲饭都要挨在台边？圣餐的时候耶稣是挨在台边的，为什么其实他们 是类似侧卧在吃饭的？这种躺卧的进食方式是希腊文化来的，以前他们犹太人不是这样做。他们将很多的生活形式都融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他们学希腊人，甚至连大祭司 都特登去改个时髦嘅希腊名，好似叫 Jason。 喺百几年间，好多犹太人已经接受咗希腊文化啦。上层嘅社会开始鄙视自己嘅信仰，因为希腊文化认为敬拜一个睇唔见嘅神，执着一啲单一嘅信仰生活系 barbarian 野蛮人先做嘅，系迷信。当世界同化嚟紧嘅时候，神嘅子民不自觉底下会产生苦罪。弟兄姊妹，今日我哋会喺一个多元相对嘅文化里边，我哋呢个世界唔相信有绝对嘅真理噶啦，认为咧有神嘅信仰或者一神嘅信仰系落后，甚至对世界有害。我哋有冇提防呢一种同化嘅趋势咧？但以理书嘅呢个八章嘅预象里边提到，十二节嗰度话因罪过的缘故，跟住有以下落嚟嘅惨剧发生，而且因为圣民嘅罪，引致最尾佢哋罪恶满盈，有呢个大恶人嘅出现。的确喺历史喺公元前一百七十多年左右，出现咗一位安提阿古四世呢位希腊人嘅王，佢系管治咧呢一个嘅叙利亚，后尾吞并埋巴勒斯坦犹太嘅地方。他自立为王的时候，他称自己为神明再现。他的称号叫做 Epiphany， 神明显现，神明再现的意思。对应了这里意象的十一节话，他狂妄自大，又是那个狂妄自大，要高及天象之君，好像神一样。他逢亲这些极权君王，似乎都有一铺瘾，要自封为王，自封为神。这位安提阿古四世，他极力推动一个希腊的融合的运动，全国的人民都要有同一个生活习惯，都要拜同一个宗教，方便统治，连同饮食、节期、信仰、献祭都要全面希腊化。所以在二十四节的时候，天使说他最终是会毁灭圣民。他的毁灭不是只是打烂一些墙，破坏那个圣殿，而是他毁灭人的核心，那个生活，那种信仰形态，那种对神敬虔的态度。有一次他打输仗，经过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随意入去圣殿里面，想着拿回圣殿的贵族物品，金灯台、香坛等等，去填回那笔数。当时的大祭司没加以阻止，还跟他提议，不如我们起多些希腊的竞技场、剧场，尝试去讨好这个王。结果当时的犹太人怎么做？他们去围攻这个 大祭司，要罢免他。这个消息传回去这个安提阿古，他很生气，以为这些犹太人要叛乱，于是他就派兵前去耶路撒冷去平乱。当大军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最初装作友善，这个就对应了第二十五节所说，我请你帮我读第二十五节。预备起，他运用大军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扮作友善，不是想着来攻你的，跟你谈谈而已。怎知等到一个的安息日开始的时候，当时的男士在安息日不会工作，连器具都不敢拿，即是武器都不拿。他们就趁这个日子时机入城屠杀里面的人。有传话大约有死了四万多人，并且捉了很多的男女小朋友卖作奴隶。他跟着就命令犹太人，你们要全面放弃你的信仰了，不准再去你的圣殿道敬拜你的上帝，不准再一早一晚去献祭。取而代之，他要街头巷尾都去摆上宙斯的献祭的祭坛，甚至将这个祭坛放入去圣殿的圣所里面，在这个圣坛上边献上犹太人最讨厌的猪，拿些猪的血撒去祭坛旁边去玷污这个圣坛，还拿些猪血撒落摩西的律法书上面，还落令边个收藏这些律法书或者守摩西律法的、守你们的安息日的，就边个要斩首，哪一家为自己出生的孩子行割礼，哪一家就全家抄斩。毁灭许多的人，攻击 万军之君。世界同化必有苦罪。神预先有人看见这些远象 vision， 是要划定给你听，在我们这条信仰的道路上边，是会有这些事会出现的。你要选定你怎么做。结果但以你经历过这个的异象，他得到这个 vision， 在他后来去到波斯马代时代要跌落狮子坑那件事呢，他选了如常祈祷。神预先告诉你和我听，是要你让我和我选定。所以弟兄姊妹，即使世界会同化，会有这些苦罪，我们少去讲黑暗近了，多去讲我们的神掌权，因为他一早话定给你听将来会发生的事。第三点，我不明白但神掌管。但以你见到这些异象，这么多恶人当道，社会动荡，神子民被极度的残害，他怎么回应啊？我请你读第十五节，前面第十五节，预备起。我但以你，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能够解梦，但他对这个的异象他都不明白，他都想去了解。其实你可以想到他的心情是怎样，不单止问 how long， 要到几时，他还很想明白为什么我们已经是亡国秘掳，已经受审判，他是看到在这个异象里面圣殿又会被亵渎毁坏的。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秘密？这里有一个前提，他看到远象将来的事有回个圣殿的。圣殿不是已经被毁了吗？在他心中哪个毁的？不是他第一个老板尼布甲尼撒王。犹太人本身已经被掳，圣殿本身已经被毁，为什么会又有这些情节又出现，又有圣殿在这里被玷污的呢？很混淆啊，对于他来说。但是你一时都理解不到，而且在今次的异象当中，他看到神的子民的受苦一幕一幕的情景出现的时候，他的心情绝对不好过。那一刻他大概会问神啊，你在这个异象里面你在哪里？大难当前，这个看顾以色列的上帝在哪里？他更加想去明白异象这个远象的含义。神，你不是恩慈和公平的吗？为什么你的子民面对这些惨况你不去关心的呢？顶姐妹，今天我们对于时局的发展有很多的不明白，我们都很想去搞清楚到底上帝在做什么。我们更加想知道在圣经当中讲的末世会发生什么事，是不是对应我们今天发生的事。但以你的心声，其实上帝是看见也都体恤，所以他就叫天使去解给他听。然后十六节打后到二十六节都是讲天使的讲解。但是讲完之后，你有没有留意一件事？二十七节最尾那一句，最尾那一句那几只字，你帮我读。但是你怎样？不明白他的意思。当我读到但是你不明白这一句，我觉得很怪。这么聪明的人，天使解埋给你听都不明白。不过我读的时候，我却心里面奇怪地感觉到有点安慰。是咯，就算但以你都看不通看不透，我今天看不通看不透都 OK 啦。阿Q 精神。不止，个安慰还是但以你是不明白。但是这段异象更重要的地方，要我们看见远象的最终那个重点是上帝吩咐天使为但以你解说，表达出上帝完全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完全掌握着，这个是他计划来的。他完全明白一幕一幕出现的事情是怎样，有了铺排，他知道，他明白，他掌握。顶姐妹，我们人就是这样，在大患难里面我们很容易会想、啊、上帝你是不是掌握不到现在的历史环境、啊、这些政权，这些皇帝，这些人这么恶，这么坏，这么残酷，这么血腥奸诈，没了没了。我们一面很想自己 in control，最好知道几时脱欧啊！快啲换钱啊！要能够掌握，我哋好想 in control。不过呢个世界却系咧，唔系我哋去控制嘅。我哋需要知道，由头到尾都系上帝 in control， 佢去掌管嘅。呢个世界历史有上帝嘅掌管。
弟兄姊妹，我们看完第八章的异象，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这个异象一而再再而三安慰我们，无论我们看见的处境多么坏，无论我们看见的强权多么强大，多么张牙舞爪，上帝都掌握。面对我们眼前生命的难题，人生的苦境，社会的动荡，我们有这份的信心，得到这份的远见远象，上帝知道每一件要发生的事，包括我们今天香港所经历的事。少去讲黑暗近了，多去讲我们的神永远掌权，就算我不明白，但神掌管。我们一起祈祷。神啊，愿意你给但以理的远象的 vision 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看见眼见的现实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更加望见你在圣经里面你真理的话语，你给我们看见更遥远的远象，就是我们可以仰望耶稣基督创始成终的上帝所作的每一件事。我们依赖你，我们不明白，但我们相信你已经掌管。多谢主，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